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大家好，我是何晨星。在今天的生活有味道栏目里呢，我们请到 Jenny 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Jenny 姐妹她会跟我们分享她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抑郁症的这样的经历，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她这样的经历呢，能帮助到周围的弟兄姐妹们。 Jenny 你好。
你好，大家好。
Jenny 你能跟我们讲讲你是在哪里出生成长的吗？
好，我是那个从江西来的，在江西赣州出生的。
那你是在江西长大，后来在江西那边读书吗？
实际上我是去湖南读书，湖南长沙。
那你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地质找矿。
哇，
这是一个男生居多的这个专业。
对呀，男生一般都喜欢学地质，但是女生学地质的还很少啊。
是的，是的。
那你后来什么时候就是开始移民加拿大的呢？
我是其实算比较早来到加拿大的，我是2001年就来加拿大了。
哇，那时间也蛮长的时间了。
对。
那你来到加拿大之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有没有一种担忧呢？
其实挺多的，我是觉得在国内的时候一直觉得，哎呀，来到加拿大这么好的地方，肯定会觉得就像在天堂一样，因为加拿大的生活水平各样的这个人文条件哈，确实比国内要好。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其实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像我们这个年纪30多岁来的时候，其实在国内有一定的这个事业基础了哈，而且各方面也是有一点成功了，毕竟我们是上过大学哈，出来有一定知识，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了那个时候。所以来到加拿大其实有蛮大的失落感的。
对，
而且
有很多挑战。
是的，而且面临着英文嘛，就是说虽然在国内吧英文也还算可以，没有什么丢掉哈，就是一直在学，但是跟本地人比你还是差很远的，而且对自己可能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这种要求。当时想，哎呀，一定要融入加拿大这个主流社会，哎呀，不能去餐馆洗碗，不能去做这样，不能做那样，就是别人看不起的那种工作哈。
嗯，
就心里也有很多很多的骄傲，正是因为这种骄傲，所以就是一直去追求更高的这种社会地位。所以我当时其实我那个前夫，现在是前夫了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条件在国内来讲是蛮好的，但是因为人民币换成加币，而且有一方又没有在工作，其实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但是我当时其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就还是想能够获取到在中国那种地位，我就希望去上学，我说我要上学以后出来要找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所以尽管当时其实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了，越来越不好，但是还是在死撑着要去上学啊什么的。所以就这个时候这个婚姻啊就经历很多的考验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夫妻两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争吵啊，最后我们的婚姻就只好离婚了。
所以你后来移民来之后，先生一直在中国。
对。
那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当时孩子还很小是吧？
是的，是的。
很多的重担呢、啊、在压在你的身上哈。
对。
所以那你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好吗？
我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嘛，就是刚开始离婚闹离婚的那段时间开始精神状态就不好。当时在那个 UBC 上学。 然后一边要上学，还一面要照顾孩子，然后这个情感上又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那所以有一天呢，就突然之间我就有一种那个惧怕，就好像有一种死亡的那种惧怕就临到我，我就突然就晕过去了啊。然后后来就朋友送我到医院去了，后来那个医生就诊断说我是那个急性的那个抑郁症，是那个抑郁症的一种，就是叫做 panic attack， 英文名字就叫恐惧袭击，就是突然之间你就有一种惧怕感，怕死。
这是你在之前从来没经历过的？
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但是呢，我现在因为随着自己对这个抑郁症这个病哈研究的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其实我小时候就经历过抑郁的。因为小时候嘛，就是那个情绪啊一下子会很高，然后一下子很低，就是高的时候呢就好疯啊，就是唱啊跳啊哭啊闹啊，然后很低的时候呢就不吱声。所以这是抑郁症的一种叫做双向情感障碍，那么英文名叫 bipolar disorder。
所以因为从小，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就是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就一直这样就过来了。那等你真正发生这样的 panic attack 的时候，你到医院，医生帮助你检查出来说是你有抑郁症的时候，那你这阵就开始吃抑郁症的药，
对，
也开始那个去看心理医生了吗？
是的，是的，我就开始去看医生了，然后就看心理医生，然后一面在吃药。因为我的医生是这样告诉我，他说我的大脑里面缺少一种化学物质，就是说永远都要吃药的。
那这种化学物质是什么呢？
他是说那个大脑里面我缺少一种兴奋剂，就是不太容易高兴得起来的，不能喜乐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挺相信医生的，我说啊，他肯定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就开始吃那个 antidepressant 的，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个药，好，吃了11年。
哇，那么长时间。
对，
但是吃完之后它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副作用吗？
其实很多人说哈，吃抗抑郁症的药可能会有副作用哈，但是对我来讲，我好像没有太感觉到有很大的副作用。相反，如果我不吃的话，我确实会情绪很低落的。
低落到什么程度呢？
低落到就是不想做什么事情，不想做饭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一直需要吃很多很兴奋的东西啊，就是喝那个咖啡啊，就是来刺激你的大脑，让就是用这种人工的方法让你的大脑啊那个有兴奋起来。有的人是做运动啊，但是我做运动好像还是不够的，我就是需要那样的兴奋的东西来使大脑兴奋起来，而且能够管理正常的这些生活的。
所以就是离婚这个对你的打击也很大，所以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又有那么多的重担，可能这些外在的环境都加在一起之后，就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panic attack 的这样的事情哈。
是
啊，那经过这样的11年的治疗之后，你的身体状况有一些改变吗？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觉进入这个，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心理咨询好像并不能解决我很多的问题。
问题，那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你走进了教会，认识了主耶稣呢？
后来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的父亲病重并且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忽然就想到，我说哎呀，人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磨难哈，要不是疾病，要不就是死亡的哈。那我就开始想到人生的问题，我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哈。然后我爸爸是住院6个月就走了嘛，我当时我就非常非常难过，我说人生这么短暂，不知道这个灵魂要去哪里。我确实开始想这个灵魂的问题。我在之前也不断的有人给我传福音，就是西人啊华人啊都有。但是那个2012年的时候，我碰到过，那个时候在上那个会计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就一直跟我讲这个耶稣的事情，讲这个福音。当时我爸爸要走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非常难过，因为 当你遇到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用的。然后我就找我同学，我说跟他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为我爸祷告，然后他就为我爸爸祷告。后来他一祷告，我就心里啊就很平安，很平安的。
嗯，
后来我就想，这个神我是要信，我说既然他能够在这么危难的时刻带给我这么多的平安，我说我要信这个神。后来我就回中国了哈，就是送走了爸爸。后来回来之后，我就自己去找教会受洗了。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也不为明天忧虑，也不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就是因为父亲过世，所以让你思考到人生的意义，是吧？就是人从哪里来，最后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对吧？
是的，是的。
嗯，
然后这段时间就是沉浸在这种亲人离开的那种痛苦当中，你会发现我情绪就是高高低低，老是好像不对的哈。但是后来我就去了教会受洗，我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真的神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我抓住神以后，我就什么都不要了。然后我就半年之后我就下岗了，因为正好又是经济危机哈。就是说我们这一行，我们矿业这一行，我原来是在矿业做会计，然后我们这一个行业整个就不行了，就是我再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就是我的那个专业啊就是太窄了，就是在矿业这一块，在别的地方就找不着工作，所以我就干脆不想这个事情，我就天天去教会，天天去敬拜神，读圣经了。很奇妙的事情，神就在我身上做了一个神迹啊，行了一个神迹，然后我去就这样子天天去教会一年，我的抑郁症就好了，
就后来就是不吃药了。
对，就是有一天我去拿药吃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已经好了，你不用吃药了。然后
好神奇啊。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声音可能是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哈？我又第二次我就去拿，他说你已经好了，你不用吃药了。我还是不相信那个声音。
那你就去复查了吗？你就去找心理医生再去复查了吗？
没有。然后我就第三次去拿那个药，然后他说你已经好了，你不用再吃了。我说好，我就相信这个声音，我相信这个是。
但是这个声音是那个你相信是神告诉你的，是吧？哈，
对的，我就相信这个声音了，我就相信他，我就不吃了。然后后来过了，一般是停药，你就会有症状嘛，你的头痛嘛，哈。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头好痛，像炸一样的，我又想吃，然后那个声音一直告诉我不要吃，然后我就不吃了。然后到了第七天， 就是痛得像爆炸一样那个头啊，然后那个声音很坚定地告诉我，他说说你再也不需要这个药了，你已经完全得医治了。就从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再也没吃了。
感谢主，
好了，
就等于你信主一年的时间，每天去教会，然后跟神祷告，然后亲近神，然后神就亲自医治了你。
对的，感谢主啊，
感谢主。每个人的苦难都成为别人化妆的祝福哈，所以我听了你的这个就觉得为你高兴，真的为你高兴。
谢谢。
从不认识神到觉知信主到后来受洗，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
从那个2013年到2014年这个期间，其实思想体系上是有一些变化的。
对，
就是说因为找不到工作，这是属于处于这种被动的状态，因为找不到工作嘛，然后去那个教会。这个被动和这个主动追求神它是有区别的。
是，
现在发现我当时是属于被动的状况去那里哈，就是觉得哎呀反正找不到工作就去，虽然也挺开心的，每天在那里开开心心唱啊跳啊的哈。
对，
然后神也是非常爱我们的，就是把我医治好了。但是呢在2015年这个时候呢，我的那个财务啊经济状况就业状况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呢因为在前两年的时候嘛你还有一些积蓄嘛可以用，但是到15年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积蓄了，你就知道哎，突然间怎么账户上都没有钱了，那下一顿饭怎么办呢？哎呀，就是看到这个环境找不到工作，然后经济上没有支撑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又陷入到这个抑郁状态去了，又陷进去了。那个时候已经学会了怎样追求神了，就是每天早上知道要需要去亲近神，需要读圣经，要读神的话语，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粮嘛哈。但是这段时间呢，所以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出路，我还是要继续抓住神，不管状况是怎么样的哈，就是还是要抓住神。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抑郁症比以前厉害得多。以前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它是有药物控制的，你还是有生活自理各方面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是这一次2015年陷入到抑郁的状况呢，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就是说你完全陷入到一个不能自理的地步，思维也是挺混乱的。
那生活也不能自理吗？
生活就是你不能做饭吃，不想做饭吃，然后也不能吃，
也不能吃，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抑郁症的人都是吃不下饭的，就不想吃饭，也不能照顾谁了，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以前呢我是觉得我自己是个很能干的人，因为事业上还挺成功的，有两个学历哈，然后各方面都是还做得挺成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哎呀真的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吧，就是连做一个决定要做顿饭吃，要吃个饭你都做不了那个决定，而且一直是被这种死亡的恐惧缠绕。所以说这个经历抑郁症的人他是真的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怕自己会死，然后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发狂啊，就跑到那个超市里买好多药啊，什么美容的就是抗衰老的，然后这样呢那样药，一气之下买这个几百块钱的药，就本来也没钱了哈，还是这样子花，你是完全处于那种没有理智的状态，思想是混乱的。然后就有那种魔鬼啊，现在我们信主的人就知道其实是魔鬼，魔鬼就是控制了我们的思想，他就是让你想他要你想的东西，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恐惧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好多种邪灵啊，这就是捆绑你，你就没办法挣脱的。然后知道自己是在这个网络里，哎，我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啊，一个晚上可能一天24小时可能睡1个小时2个小时的，不能闭眼，一闭眼就看到那种各样的那个鬼邪灵啊鬼啊，这样就一闭眼睛就看到这个，所以根本就不能闭眼睛睡觉的，就是一直睁着眼睛。
对，那你等于是第二次在经历 这个抑郁症的时候是在2015年，因为由于失业呀，就造成了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呀，就是又开始抑郁了。但是这次抑郁的话，可能情况比之前那个11年那个症状可能更严重。
对
哈，但是因为你信主了嘛，这段时间你又开始2013年又信主了，所以那你这个第二次抑郁，就是神怎么带领你又走出来的呢？
那个时候很奇妙，那个时候我就找牧师哈，然后他们就问我你以前是怎么样控制你的病情，我说我吃那个抗抑郁症的药，然后牧师说你要不就再去吃药吧，至少让你自己的生活能力就是说要起来，你自己能自理。后来我就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药哈，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又吃这个抗抑郁症的药、
哦、
吃了3个月大概就可以起来了。那个时候就天天读圣经啊，每天读圣经，一直读圣经，一直读。然后因为我是看到有个牧师他是3个月读圣经他就恢复了、
嗯、
那我也是，我就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自己一直读圣经，然后加上吃药慢慢的就恢复，然后后来就有规律的生活，又找了一个那个教练，就是那种生活教练哈，他就是告诉我生活要有规律，怎么样子，就是把我扶起来，我是说思想上精神状态上扶起来、
哦、
身体上哈、
嗯、
是精神状态上给你一些鼓励啊，给你一些支持啊哈，就是这样子、
嗯、
因为那3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己起来，所以我就慢慢读圣经，慢慢读圣经。然后这个吃了1年的时候，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是一切都可以正常的话了呢，你就不需要再吃药了。他说这个抑郁症的药只是暂时帮助你起来、
嗯、
不是说一直要吃那个药的，抑郁症的药不能一直吃的，他说只是暂时性的、哦、可以帮助你那个生活自理能力就是提高起来，有精力，要不然你就没有力气起床嘛。
嗯，
然后后来吃了1年的时候，我那个医生就想不要再吃了。我大概那个时候是已经是2016年了，然后从2016年开始呢，我又继续好像就开始去找工作啊，就不管什么工作，我的医生讲不管什么工作你都要去做，就是说给你自己有一个有规律的生活。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又去找工作呀，然后就是恢复，慢慢恢复到正常哈。然后从2016年到现在哈，我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的思想波动不是很大，因为我每天都有神，我每天就是亲近神啊。因为神在这几年里的带领，就是他从把我的思维从原来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改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感谢主。那你能跟我们分享一段圣经的经文吗？就是他在帮助你带领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可以把那个圣经哪节哪章经文帮我们读出来好吗？
诗篇16:7-9，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感谢神。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非常感谢 Jenny 姐妹的分享，我们也看到 Jenny 透过认识主之后，虽然她还经历过死荫的幽谷，但神就是她的杖，她的竿，然后也来安慰她，也来扶持她。虽然经历了苦难， 但是呢，也能看到这样化妆的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深度饭桌派节目。
耶稣不会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但是他会陪着我们度过，够用的力量和恩典时时刻刻都加给我，应当以无挂虑将心完全交托。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你在这里看管我所走的路，在你里面哭，在你里面得着安稳保护，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让捆绑从我生命中移除，转换了眼目，看见洒满自由的国度。感谢耶稣做我随时的帮助。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但是他会陪着我们度过，够用的力量和恩典时时刻刻都加给我，应当以无挂虑将心完全交托。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你在这里看管我所走的路，在你里面哭，在你里面得着安稳保护，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就是化妆的祝福，让捆绑从我生命中移除，转换了眼目，看见洒满自由的国度。感谢耶稣做我随时的帮助。的祝福，你在这里看管我所走的路，在你里面哭，在你里面得着安稳保护，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